我谈恋爱啦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情爱诊疗室
婚姻咨询站
您好我是张大卫
您好我是徐文文
非常欢迎好朋友们在每逢周五的这个时刻呢来到我们要和您解答一下您情感的问题婚姻的问题还有恋爱方面的问题进入我们的
恋爱季节
文文姐姐好
大卫哥哥好
亲爱的朋友
大家好
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回答的这一方面的问题啊是很多朋友都很关心的就是呢动摇啊今天家庭安定最大的一个威胁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素呢
其实没有平衡的婚姻生活还有不良的嗜好都会有影响比如说一个脆弱敏感的妻子期待做丈夫的能够满足她的情感需要但是呢丈夫是一个工作狂忙得没有时间尽到她对家庭的责任一年又一年过去做妻子的渴望丈夫的体贴却发现啊她总是忙得分身乏术于是做妻子的开始唠叨抱怨哭泣批评丈夫的缺失但是啊都没有什么用好像是对牛弹琴一样
那做丈夫的呢在公司或者其他的专业领域啊自己是忙得不可开交啊那实在不晓得怎么样能够公私兼顾是既得以在事业上冲刺又能够满足妻子的需要啊那渐渐的这做妻子的就越来越不满而他的怒气呢又促使丈夫呢更往工作领域去钻呐、
啊因为啊在工作领域里面每一个人都尊敬他使得做丈夫的春风得意卓然有成越是投入工作呢就越冷落了他的妻子
那终于有一天啊令做丈夫的是大吃一惊啊这个怨妇呢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决定啊是离他而去或者是另觅情夫啊又或者是提出离婚申请啊
这个决定呢也许会令做妻子的后悔而且啊往往会伤害到无辜的孩子但是呢为时已晚他们的婚姻关系已经破裂了这场灾难呢原来是可以避免的因为没有平衡的家庭生活先生太专注在工作上面在未来的年岁当中仍然会有很多的家庭因为这个原因呢而深受其害接着下来呢就有一位做丈夫的提到
你们常常在节目里面所描述的状况啊让我真的是蛮紧张的因为啊在这个其中啊我也可以看到自己啊婚姻里面的一个缩影啊因为我的学业呢还没有完成不过又得全职工作才能够养家糊口所以忙得没有时间和家人相聚啊那我们呢刚生了一个孩子那还有一个2岁的幼儿那我的妻子啊对我现在真的十分不满但是我又能怎么样呢那如果我要早早获得学位那大家都得暂时牺牲一下不是吗
这位先生奋发向上的精神呢实在是令人敬佩我们也希望你能够早早的完成目标不过还是要提醒你一下再大的成就呢都不值得冒失去你的家庭的危险你和妻子属于婚姻中的高危险群结婚的头10年夫妻要建立维系感情就必须花多点时间在一起否则啊那些时间就会被其他的事物所占据了
那我们的建议啊就是啊您仍然要持定自己的梦想不过呢也可以把达成目标的过程呢稍微拉长一点这样你的时间就会比较好调配了那工作啊事业的成就当然是可以等待但是美满的婚姻却没有办法等日后啊说倒过来再来努力去追寻啊
是的
疾病分，谁说？
抬起头，张开双臂，拥抱伸缩此地世界。I want to be free， 自由地飞，在爱中我惧怕，在爱中无伤悲。I want to be free， 不再流泪。Because I believe that heaven is here， 我有天堂在我。绽放意气缤纷，谁说寒冬之后的大地不能展现一片青翠？谁说曾经受伤的翅膀不能再度自由地飞？我要抬起头，张开双臂，拥抱伸缩此地世界。惧怕，在爱中无伤悲。I want to be free， 不再流泪。Because I believe that heaven is here， 我有天堂在我的心。I want to be free， 自由地飞，在爱中无惧怕，在爱中无伤悲。我有天堂在我的心。I want to be free， 自由地飞，在爱中无惧怕，在爱中无伤悲。I want to be free， 不再流泪。Because I believe that heaven is here， 我有天堂在我的心。
You are listening to Seasons of Love, 恋爱季节。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不要因为赢得事业却失去了家庭。可是啊，又有弟兄可能会这样说。
我以为啊，男人应该全力致力于工作，为了达成目标是不惜牺牲一切。那但是呢，如果是要我冷却工作的热情，去延后实现梦想，那么和我一向所受的这个教导好像不太相同哎。
其实啊，要拥有工作的热忱跟理想抱负并没有什么不妥，不过呢，必须要与人生的其他宝贵成分，例如像夫妻间的关系、夫妻间的相处，还有亲子间的互动，这些成分呢互相平衡，就像是你的家庭跟上帝的关系才是其中最重要的。
是的，那朋友们，我们也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明啊，为什么我们需要维持生命中各种不同成分的一个调和和均匀呢？
我们曾经看到一篇文章，描述一个人呢，他的人生目标就是希望培植超大型的柠檬品种。他研究了一个特别的秘方来做肥料，这包括了用木材烧剩的灰烬，加上兔子、山羊的粪便，还有几根生锈的铁钉，还有大量的水，来栽培后院那棵柠檬树。那一年的春天，他们家后院的那一棵瘦小的柠檬树长出两颗特大号的柠檬，每一个呢都超过2公斤。但是啊，树上其他的柠檬都缩小变形了，所以这位先生呢仍然在继续研究改良的秘方。
是啊，您看到这个故事啊，就应该知道啊，这不是也是人生的一个写照吗？因为平衡啊，才是人生成功的秘诀。那如果您在某一方面追求而投注了庞大的心力，这一定会剥夺其他方面的发展潜能。那我们呢，是不是也宁可啊，这个柠檬树结出 颗颗都是汁多味美的果子，那也不希望啊，它的果实啊，好像只有几颗呢是破纪录的超大，而且呢可能还有一点变形，那其他的呢却是干瘪又瘦小。那所以朋友们，您难道不希望是如此吗？平衡啊，真的是一个关键的所在啊，那也是圆满的人生和成功的家庭的秘诀哦。
对啊，夫妻的生活如果被永无休止的工作量填得满满的，怎么可能抽得出时间一起去散步，分享个人内心深处的感受，了解并满足彼此的需要呢？这种令人喘不过气的步调充斥在千百万户的人家当中，使得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精疲力竭，躁怒不安。先生为了多赚点钱而晚上兼差，妻子也急急营营的自己的生涯规划，他们的孩子往往就被忽略在一边。
是啊，那一家人的生活如果依循着一成不变的惯律呢，超速的去飞驰，甚至呢可能连祖父母这一辈啊也太忙碌，没有办法去含饴弄孙。那依我们看来啊，过度的去投入这些外物，真的是摧残家庭命脉啊最快速的一个途径。所以大家应该考虑清楚啊，去安排更好的生活方式、生活模式才对哦。
另外啊，我们知道有一些人可能也会卖掉他的大房子，迁居到坪数比较小、比较便宜的地方去住，减少每一个月的贷款，这样呢也可以减轻一些工作的时数。这种降低水平的生活方式在今天很多人看来可能不合潮流，可是有一天当我们走到人生的尽头，回顾我们最珍惜的那些东西，我们就会发现宝贵的人际关系，包括了家人的关系，其实是最重要的。
对的，如果啊，朋友和家人对我们来说那么宝贵，那为什么今天不善加来珍惜呢？这也是我们给每一位好朋友最好的一个建议，但是呢，也是你们可能最难去身体力行的。所以喽，您可能可以继续啊，保有你的梦想和干劲，努力达到您渴望的一个成就。但是呢，我们也请您千万不要让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变成只是一两颗的超大的柠檬啊，而损害了您生活其他的成果，否则日后呢，您可能就会后悔莫及了。
是我今生颂扬的。 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走在高山深谷，
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恋爱季节这个节目是由张大卫、
徐文文
联合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收音机旁，我亲爱的好朋友们，在节目一开始啊，我们也说过了，如果在您的家庭当中，特别是夫妻之间呢，有不良的嗜好啊，也绝对就是婚姻的一个杀手。那我们接着下来看看这位做妻子的他怎么说呢？
我的丈夫有酗酒的毛病，带给家人极大的痛苦，我很担心儿女的情绪会受到不好的影响，这个毛病有办法医治吗？像我们这样的家庭还有出路吗？
其实呢，酗酒啊，真的是一种极具破坏性而且非常严重的毛病，那不仅呢对当事人来说是如此，也会给他的家庭带来伤害。那根据一项研究调查就指出啊，在西方国家有40%的人的近亲啊是酗酒的，那这个比率啊在国内啊其实呢也慢慢的升高当中，所以这样的问题对孩童、配偶、整个文化产生的不良影响呢也是没有办法估计的。不过啊，幸好酗酒的人呢、只要您是有心来戒掉它，绝对还是可以成功的。
只要愿意寻求治疗就有希望。曾经呢，有位专业的医师提供了实际的建议，让他们的亲属认清这项问题，并且知道怎么样协助亲人来戒酒。这位医生就提到，
当这些病人出诊的时候啊，他们的毛病有时候严重到让人难以想象的地步。然而他们接受戒酒的疗程之后呢，在几个月之内就有脱胎换骨的改善。因此啊，酗酒不仅治得好，而且比其他任何慢性病都好治。戒酒之后的人呢、往往比他们染上这个病症之前生活得更平衡、更能干，而且更有效率哦。
所以说，酗酒的人是有希望的，但是在恢复正常之前呢，他们必须先要认清自己的问题，并且肯去寻求治疗。这样我们相信，只要你的先生愿意，他是可以被治愈的。另外呢，还有一位姐妹也提到，我的丈夫啊，很爱喝酒，但这似乎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啊，他的酒量大得惊人，却很少喝得酩酊大醉，这是不是表示他并不算是一个酒鬼呢？
不过呢，照您所描述的你丈夫的这种情况啊，其实实在也是酗酒者的一个警示讯号。很多资料就显示了， 酗酒者的早期症状是这样的。那第一个警讯呢，就是对酒精的耐力。那这种人可能酒量大，要喝的比别人多才会醉。他们自称为啊，对酒精有把持力，象征啊，有酒量的特别身份。那其实呢，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显示体内啊，已经对酒精做了调试哦。
那第二个警讯就是啊，这种人到了一个地步呢，就不再想向别人谈到他喝酒的问题。他知道自己喝酒的酒量已经超出了常人，就避免涉及到这样的话题。这种否认的心态啊，在以后的日子里面将会一直伴随着他。
那第三呢，就是他会开始有失去知觉的经验，也就是有短暂丧失记忆的片刻，而且呢，为时是越来越长。他的大脑专司记忆的细胞就不能够记录啊，他刚刚所说的或者是所做的事情哦。那像这样的人呢，在第二天去回想前一晚的情况，不禁可能会问道：诶，奇怪，在喝了几杯之后，我怎么好像什么都不记得了？哇，这真是一种很怕人的经验哦。
对啊，第四点就是说哈，这个人呢，一注意到他开始饮酒呢，就常常没有办法预测自己会喝多少。对医师来说，这一点呢，便是酒鬼的最主要的特征，也是这种病态的决定因素，表示啊，这个人已经失去了控制，常常喝超过他原先想要喝的量。
那每一次啊，他似乎才刚坐下来喝一杯啤酒，醒来的时候呢，却已经是第二天的午后了。那这对有些人呢是不可思议的事儿。那但是酒鬼通常并不想喝醉，他们原本只想喝一两杯而已。那这也是为什么酗酒的人呢常常会发誓绝对不再醉酒，而且挺认真的痛下决心，也无意破坏他们的诺言。但是啊，却发现每一次坐下来和朋友喝杯酒聊聊天，哎，怎么醒来又是第二天早晨呢？
所以咯，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如果您的配偶有酗酒的毛病，现在我们就跟您提一提，协助酗酒的人有四大禁忌，就是有四项不能做的事情，希望对您会有一些帮助。
头一点就是千万不要唠叨、抱怨、咆哮、哭泣、乞求、诉怨、羞辱，或者是定你丈夫的罪。那比如说啊，对方患了自己也控制不了的病，单靠自己没有能力去胜过这个弱点，所以你要帮助他呀。
第二点就是啊，不要为了保护他而帮忙他去欺骗他的老板，掩饰他不负责任的行为，或是去警察局保释他出狱，又或者是替他还债。这样的帮助酗酒者，可能反而会使问题更行恶化，时间拖得更久。
对。那第三种啊，您不能做的事就是，虽然有些看法是见仁见智，但是多半的权威人士啊，并不认为酗酒是性格的弱点或者是道德的问题。那最初啊，当酗酒者选择他没有节制的去放纵自己去喝酒，确实是源于道德的问题。可是到了后来，他呢，可能也不想伤害家人，浪费金钱，那整天醉醺醺的。那酗酒的人呢，他已经丧失了自动自发的行为能力咯。
第四点就是，不要基于个人的自私的理由而加重了配偶的问题。为了一些无意识的动机，家人常常会抵制治疗，这种例子呢，也是常常可以见到的。例如啊，丈夫常常烂醉，他的妻子呢，就接管了家务大权，成为家中的大老板，控制钱财，还有一些有关家人的所有决定。一旦酗酒的丈夫开始复健了，他意识到自己即将失去了大权，就千方百计地阻挠他的戒酒计划。以上这些狡诈的事例呢，就足以破坏家庭回归正常，不可不慎加防范啊。
是啊，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特别跟您提到了动摇现今家庭安定啊，最大的威胁呢，就是没有平衡的婚姻生活，另外就是不良的嗜好，例如我们刚刚所说到的酗酒的问题，都要非常的留心。好的，那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儿。每逢周五，我们为您播出的是情爱诊疗室，
婚姻咨询站，
张大卫，
徐文文，
我们恋爱季节
天
天
见，
拜拜。
您写电邮给恋爱季节的主持人了吗？我们的电邮是 恋爱 at 良友 .net 是 LIANAI at 良友 .net 恋爱 at 良友 .net
我们等您来信哦。
你的心里要有眼光。